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27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演讲，讲空军一号故事。川普说拜登是腐败的政客。阿塞拜疆阿美尼亚再次同意停火。鞋星总统光环推乌克兰地方选举执政党挫败。日本加强监控，外资买特定土地需申报国籍。阿尔盖达组织二号人物被击毙，美反恐中心证实。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日下午，川普总统参加新罕布什尔曼彻斯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集会，并且发表讲话。川普首先讲了一个空军一号的故事。他说当初波音提出57亿美元，我说太贵不买，为什么不用旧飞机呢？他们说那个是奥巴马订的，其他国家都是新的，这个是全球独一无二，退货就要交取消费2亿5000万美元。我想难道去买欧洲空中巴士吗？那就三字头开始啦，谈了两三个月，39亿5000万再加一个发动机成交，但是还有问题。川普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扶手梯有三层楼那么高，人行下来都会吹走，设得几好的发型都吹乱晒。他们说做个螺旋楼梯50，我以为是50000，结果是5000万美元。那算了，就等你头发乱了。川普说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非常懂得浪费钱，并且列举了民主党提出的3兆美元经济刺激费用。他表示我老爸说我知花好少钱亦都能够取得成功。川普提到疫情的时候说来自中国的疫情摧毁了我们史上最好的经济，中国封闭自己的门但是就对世界打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们很快会东山再起，再一次创造辉煌。星期二下午，川普总统在曼彻斯特的造势集会上说大选日来临，最大的风险是虚假选票，几百万张选票未经申请发出去就连名都不用签，看到民主党执政的州份问题重重，我们只是希望有个真实的选举。他再次提到拜登是腐败的政客，去一趟中国捞一笔钱，去一趟乌克兰和俄罗斯又捞一笔钱，个仔融融碌碌但是就赚到大钱，拜登在这里做什么？媒体不报道。川普说我不只是对拜登对抗，亦都是对那班包庇腐败的左派媒体对抗，他们要对揭露腐败的纽约邮报禁声。川普还说从政之前从来不关心政治，但是亦都从未见过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出增加税收，拜登居然要增加税收还要消除能源产业。川普最后讲到未来四年要令美国成为制造大国，不再依赖中国，雇佣警察，热爱警察，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终结左派对儿童的毒害，令美国再次富有，令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国务院星期日宣布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再度同意遵守人道停火，并且由星期一起生效，但是外界对停火能不能够持久抱有怀疑态度。国务院星期日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副国务卿比根星期六会见了两国外长和欧洲安全器合作组织明斯克集团的共同主席。 明斯克集团是这场冲突的主要调停国。国务院仲表示，明斯克集团共同主席国和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外长同意10月29号在日内瓦再次开会，以寻求所有能够和平解决两国冲突的必要手段。川普发推文说，恭喜亚美尼亚总理朴新扬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他们刚刚同意由午夜开始遵守停火协议，这可以挽救很多人命。但是两国星期日爆发的新战事以及前几次停火协议达成之后都无法持久，令人对两国能不能够结束冲突存在质疑。阿美尼亚指控亚塞拜疆部队炮轰平民权衡区，亚塞拜疆否认杀害平民，并且表示已经准备好执行停火，被亚美尼亚部队撤出战场。根据出口民调显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率领的执政党在25号的地方选举中明显落后，反观无论亲俄抑或亲欧的对手政党，在各大主要城市的得票都保持领先。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的九个主要大城市和地方行政区举行选举，泽伦斯基所属的政党人民公仆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个选上市长，连泽伦斯基的家乡亦都不例外。两份出口民调都显示，人民公仆党只能够在乌克兰中部两座大城的市议会赢得多数，但是在其他七个城市，该党大多数只能够排行第三或者第四。今次地方选举被视为泽伦斯基的中期考试，他一年半前在众人跌眼镜下当选总统，但是目前人气已经下滑。泽伦斯基当选总统前是戏剧演员，在2019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大胜之后，承诺要铲除贪污，并且终止在乌克兰东部和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战事。他所新创建的人民公仆党去年亦都在国会赢得破纪录的绝大多数，但是因为改革到现在都令人感觉不到，泽伦斯基和他的政党的人气都出现下滑。阿富汗国家安全局星期六在推特上宣布，阿富汗安全部队击毙了阿尔盖达组织的高级首领马斯里。马斯里是联邦调查局恐怖分子通缉名单上的人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负责人克里斯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马斯里的死讯。米勒说，马斯里将会由战场上除名，是对一个恐怖组织的重大挫折。该组织在美国和他们的合作伙伴的合作下不断遇到战略损失。阿尔盖达组织失去了马斯里，凸显该恐怖组织的实力正在下降。马斯里在美国被控向一个海外恐怖组织提供物资支持，并且合谋杀害美国人。美国2018年12月对马斯里发出逮捕令。联邦调查局表示，马斯里是埃及公民。阿富汗国家安全局说，马斯里据信是阿尔盖达组织的二号人物，他在一次特别的行动中被击毙。上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阿富汗境内仍然有不够200名的阿尔盖达成员。在宣布马斯里死亡的同一日，阿富汗首都喀什尔的一个教育中心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18人死亡，至少有57人在该地区的袭击中受伤。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塔利班亦都否认同事件有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表示，拜登终止化石燃料计划不可行。法国专家预料日增 COVID-19 病例可能升到10万个。纽约病例总数破50万。白宫表示，彭斯日程安排按计划进行。伦敦集会，罗冠聪呼吁拯救12港人，并决心长期抗共。保加利亚欧洲三国与美签署5G安全协议。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将美国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实际上是无法实施。库德洛说，可再生能源还未到我们总能源的10%，定价并不理想，天然气非常之便宜，即使是你愿意亦都做不到。库德洛星期日还评论了拜登的税收计划，他说拜登计划增加对年收入超过$400,000的公司和个人的税收，这个将导致美国就业机会减少，并令到美国的 GDP 减少10%。库德洛表示，在遭受疫情相关的灾难性破坏之后，谁会提高税收？他挖苦对手团队看起来停滞、衰落和悲观。他补充说，川普总统将进一步减税，他将为中产阶级减税，他将会尝试令营业税减免更加深入永久，我们将会外判，我们希望公司返回美国，并为此提供税收优惠。法国卫生部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24小时，法国录得了创纪录的52,010例新增感染确诊病例，这个是欧洲第二波疫情中病例激增最快的国家之一。之前法国在星期六录得了创纪录的45,422例。报告中还说，过去24小时内，法国有116人死于中共病毒感染，而星期六为137人，死亡总人数为34,761人。这些新增病例数已经令法国的总病例升到1,138,000人，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之后全球第五严重的国家。向政府提供有关流行病咨询的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夫拉西教授向 RTL 电台说，目前每日有可能超过50,000个病例，但我们在科学委员会上的估计，法国的病例数每日达到100,000例，是目前最新数据的两倍。曾经是全美大流行阵中的纽约州，星期日成为美国第四个病例总数超过50,000的州。据路透社分析，过去四个礼拜纽约州报告的病例比之前四个礼拜多出 80%。纽约州最近几日两次报告单日新增病例超过2,000人，这个是自五月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目前纽约疫情的情况与4月10号单日新增12,847病例的纪录相去甚远。加州现在是全美报告最多病例的州，超过900,000病例，其次是德州和佛罗里达州。但是按人均计算，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病例最多。另外，美国至少有7个州在星期六报告了创纪录的单日新增感染病例数。伊利诺伊州记录了6,100多例，密歇根州报告了近3,500例，俄亥俄州记录了2,800多例，而科罗拉多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分别报告了1,820多例。根据 COVID Tracking Project 数据，星期六一日美国的住院人数接近42,000人，这个是全美医疗系统连续第四日接近40,000几名中共病毒患者。美国副总统彭斯幕僚长马克·肖特和一名政治顾问星期六被证实感染中共病毒，彭斯本人的病毒测试则呈阴性。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表示，医生仍准许副总统参加竞选活动。据彭斯发言人德文·奥马利的一份声明中说，肖特先生在星期六的测试呈阳性反应。彭博社报道，彭斯的长期政治顾问马蒂·奥布斯特最近亦被测试为阳性。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六上午表示，多名同彭斯接近的职员测试呈阳性，但除了提到肖特之外，没有透露其他人的姓名。白宫国际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说， 副总统同佢嘅妻子病毒测试呈阴性，佢话竞选活动仍然系必不可少嘅旅程。奥布莱恩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话：自由竞选系我哋民主嘅基础，所以我认为竞选同投票系我哋要做嘅最重要嘅事情。鉴于中共当局秘密关押12名香港青年已经有两个几月，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星期六，英国伦敦塔桥前营救12名被送中港人集会，吸引了近400名支持者参加。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出席活动并发言，声援营救活动。他在发言中说，大家离开香港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是今日来到参加集会，是因为大家对香港民主运动有一份责任，还有一份义务。因为我们是香港人，这个是罗冠聪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离开香港后，首次在英国出席公开活动并作出发言。他表示自己在离开香港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和共产党对抗。他坦言这个不会是一条安全舒适的路，亦不知道个人安危会否受到威胁。但对他和很多有类似经验的香港人来讲，是带着一份为香港贡献的心来到这个地方，并呼吁大家都来参与抗争。同时他亦都提到，香港人只同自己人连结是不够，需要同当地的组织、当地的社群以及政府保持联系，以确保声音能被外界听见。保加利亚、北马其顿、科索沃等三个欧洲巴尔干半岛国家10月23号已经同美国签署了高速无线网络安全协议，加入美国的干净网络计划。该计划旨在保护全球网络安全，免受中共等独裁政权的侵害。美国国务院23号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同保加利亚将共同加强 5G 合作，这个对于两国未来的繁荣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了确保美国和保加利亚人民能够充分受益于 5G 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两国将致力于保护 5G 网络免受侵害和操控。两国亦将本着自由、公平、竞争、透明和遵守法规的原则，进行 5G 网络的开发、运用和商业化。声明提及，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谨慎仔细地处理 5G 安全的问题，对于 5G 网络的设备和软件供应商进行审查。美国和保加利亚共同认为，对 5G 供应商和供应链进行周密审查的过程中，要考虑相关法律、安全环境、供应商的道德规范和最佳实践的原则。
下面是香港新闻。清华学者获委任港大副校长，爆党委身份。议员闹节目评论被下架，港龙航空破产停航，成龙魔咒再次应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大学将聘请两位北京清华大学的学者任副校长，其中的新作君是清华大学工程系党委，有中共党员背景。外界质疑港大的相关安排会损害香港学术自由。10月23号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接受 Now 新闻访问评论事件，但报道被 Now 高层下令删除。有立法会议员批评 Now 涉自我审查，助纣为虐。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及龚鹏被推荐担任港大副校长，分别主管研究及负责学术发展。当中一人被指是中共党委委员，惹起争议。消息指港大校委会将在27号开会讨论副校长的任命。香港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23号在立法会接受传媒 Now 新闻访问，他说：我们并不是歧视某一种背景，但如果情况无法令大家有信心， 党员身份会影响到他们在大学的工作、做法或方向，或者很多事情都要听党的指挥，这个就会对学术自由、对大学发展构成影响。不过Now新闻在当日傍晚报道该访问后，他的网站后来就将片段下架。有员工指是掌管新闻及财经资讯主管陈铁标指令的决定，亦有员工担忧陈铁标的自我审查或者是触及中联办的底线。Now 电视台属于香港富豪李嘉诚的仔李泽楷拥有，曾被认为具公信力最高的媒体，但港版国安法通过后不断传出被染红、幕后黑手涉及中联办。资深传媒人、议会阵线召集人毛孟静表示，正值香港新闻自由连续受压，捞新闻亦出现涉嫌自我审查，一副助纣为虐之态。他说整个电视台的新闻运作竟然由一个人的一念喜好话事，非常不堪。陈铁标此举或得到上层指令，或属于自行揣摩上头的意思。毛孟静又指新闻自由应以公众知情权为依归，恳请话事人陈铁标三思，必须向香港社会交代，否则即刻辞职谢罪。中共病毒疫情重挫全球航空业，很多国际航空公司都纷纷以大幅度裁员、公司重组，甚至停飞来应对财务危机。香港国泰航空10月21号大规模裁员大约8500人，旗下的子公司港龙航空亦遭受停飞的命运。由于港龙航空过去曾找香港武打明星成龙当代言人，过去多间成龙代言的公司不是破产倒闭，就是爆出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等新闻。有网友讥讽港龙航空停飞是成龙魔咒的再次应验。综合港媒报道，近年来中国商界一直流传一句话，有一种企业死亡叫成龙代言，意思指只要找成龙代言过的企业或产品，就会遇到倒闭或出事的命运。过去几年的分别有中国电脑品牌小霸王学习机倒闭、芬王可乐倒闭、日本三菱汽车的产品出现状况被召回、海航集团旗下的香港航空传出财务危机。担任中国反毒形象大使，他的仔房祖名吸食大麻被捕，霸王中药洗发精产品被查出添加致癌物质，思念水饺被查出细菌超标，被紧急下架等。近期发生的成龙魔咒事件，就有成龙代言的至高空调今年9月申请破产重组，中国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亦在上个月传出负债超过8300亿人民币，引发股价大跌。由于成龙亦曾代言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冰泉，因此网友嘲讽成龙魔咒真是屡试不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家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组成的非正式安全组织四方同盟，第日可能会欢迎新成员国加入，因为这些国家希望对抗中共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请听报道。负责韩国和日本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哈纳普星期六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这四个国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由这四个国家组成的四方同盟一旦确定了其政策方向，将不会排除其他国家的加入。克纳普星期六在富士山对话会上发表上述言论，该对话会是日本和美国商界和政界领袖的年度聚会。四方同盟亦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目前是由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国组成的非正式集团， 旨在深化在区域问题上的合作，塑造一个更加紧密团结的印太地区。从2007年成立之初，四方同盟就被看作是对中共成为全球霸权的一种制衡，这个想法之后很快就淡化了。不过在2017年美国的川普总统上任后，对中共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攻势，四方同盟这个想法又被重新激活。迄今为止，四方同盟会议讨论的重点是海上安全和 5G 通讯等问题，以此中共病毒大流行亦被列入议程。路透社此前曾经引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专家麦克格林的说话，中共担心有一日四方同盟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集团，其使命就会好似北约必须遏制苏联一样。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六在向富士山对话会发表视像讲话时表示，为确保日本和周边地区的安全，必须加强人美同盟的威慑力。日本自卫队前官员河野克俊表示，为了保护印太地区的海洋自由，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的领导作用很重要。中共最近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与澳洲在应对中共病毒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升级，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导致美、日、印、澳加强了合作。目前仍未清楚其他亚洲国家是否会加入这个同盟。国会参议院星期日下午以51-4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决议，将限制对巴雷特大法官提名辩论的时间长度，这个为星期一夜晚举行全院确认投票清除了主要障碍。请听报道，国会参议院星期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对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的投票过程中，将避免进行冗长的辩论程序，亦就是说参议员对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的辩论不能够超过30个钟。这个意味从美东时间星期一夜晚大约7:26开始，参议院全体成员就能够对这次提名举行确认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一投票后参议院会议上说，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巴雷特法官在每个方面都是一位优秀的，他的智慧才华是无庸置疑的，他对法律的掌握是非凡的，他的正直是无可非议的。在星期日下午的投票，两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分别是来自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和来自阿拉斯加的丽莎·麦科夫斯基。不过麦科夫斯基星期六已经明确表示，他仍然反对参议院在大选前推进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确认程序，因此他会在星期日投落反对票。但是他必须基于巴雷特的资质和司法理念评估巴雷特是否胜任大法官职务。他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巴雷特是最高法院合适人选，因此他会在星期一的确认投票中投赞成票。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民主党和独立派拥有47个席位。此前只有两位共和党参议员麦科夫斯基和来自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反对在大选前推进对巴雷特的提名程序。外界预计共和党将以51票的多数票数通过对巴雷特大法官确认。不过有麦科夫斯基宣布支持巴雷特，赞成票显然会增加到52票。之前最高法院大法官需要通过60票的门槛才能够进入最高法院，这一传统迫使提名人要赢得两党支持。但是麦康奈尔在2017年改变了这个标准，允许大法官提名人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参议院的确认。在11月份大选前一个星期，川普政府的两名部长国务卿蓬普和国防部长埃斯帕将访问印度，旨在携手对抗中共的威胁。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普和国防部长埃斯帕于星期日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 并将在星期二进行二加二部长对话，讨论战略和安全问题。之后蓬佩将前往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访问。蓬佩在记者会上说，我将一站式讨论广泛的双边议题，而且仲将同呢啲国家一起揾到确保我哋维护自由同开放嘅印度洋太平洋嘅最佳合作方法。蓬佩话：我特别期待与埃斯帕部长一起同我哋嘅印度朋友进行二加二部长对话。蓬佩话：我敢肯定，我嘅会议仲将包括关于自由国家如何共同抵抗中共构成威胁嘅讨论。印度目前正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地区的动荡，因为它面临来自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双重威胁。自从5月份以来，印度和中共在有争议的山区边界发生紧张的军事冲突，双方成千上万的士兵陷入僵局。1962年秋季，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在该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战争。一些人担心在今年冬季来临之前会有类似的对抗。在蓬佩奥和埃斯帕访问之前，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上个星期访问了新德里，并称中共为房间里面的一只大象，强调华盛顿渴望提高印度在该地区的利益，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应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电讯网络所带来的风险。在新德里下个星期二举行会谈之前，蓬佩这个月较早时候在东京和来自印度、日本、澳洲的同行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几个国家共同构成了被称为四方同盟组织。四方同盟被睇作是对中共成为全球霸权的一种制衡。评论者说，四方同盟正在度扩大其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力量。自从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和印度稳步扩大了军事关系。在川普总统于今年2月访问印度时，双方达成了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国防协议。双边国防贸易已经从2008年的接近零水平增加到2019年的150亿美元。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星期六，川普总统到俄亥俄州克什尔维尔镇，大批支持者等待在集会现场出面。选民对两日前进行的中场大选辩论记忆犹新，他们表示川普的表现非常出色，请听报道。星期六，川普总统在俄亥俄州塞克尔维尔镇展开最后冲刺。集会一开场，他就祝贺俄亥俄州立大学橄榄球队以52-17击败了内布拉斯加州大学，说他们打得不错，并提及是他将十大橄榄球联盟带了回来。川普问民众是不是看了辩论会，并再一次重申，如果拜登做得好，他就不用出来竞选总统了。他表示拜登是个47年的职业政客，却利用公职中饱私囊，而他的仔似个吸尘机，不懂做什么，却有本事从其他国家赚大钱。他说他当选时，没人话他知华盛顿沼泽有几深，他们竟然用乌克兰总统的祝贺电话来弹劾他。不过拜登的仔近日曝光的电脑门可谓神来之笔，而他们竟然说这个是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川普表示他们从来不责怪中国，那个是因为他们从中国买了很多钱。但中共实在太糟糕，美中贸易协议墨水未干，瘟疫就来到。川普强调这个是一场最重要的大选，关乎美国的未来。在集会现场，一位戴住红帽挂满勋章的老人激动地话给记者知，我参加了很多次支持他的集会，我亲眼见过这个人，我爱这个人，我爱他，因为他关心他人，我的意思是就好像我关心仔女一样，他是家人。他不只是关心美国这个州和那个州，而且关心这个世界。这位老人叫汤姆莱格，人家都叫他 Dr. T。 莱格称他曾经在越南战争时做过战地营救，他认同川普是一个建筑者、创造者，他相信宗教自由，他相信法律和秩序，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日几位修女和传教士亦出现在塞克尔维尔的集会现场。迈克尔玛丽修女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是因为他在这里和邪恶斗争。他说就目前的全球形势来讲，重要的是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反对堕胎的总统。政治不是我们的目的，站在善良的一方对抗邪恶才是最终目的。星期日，川普总统出席新罕布十二州曼彻斯特的一次竞选集会中提到，现在的封锁开始导致人使用过量的药物、饮酒、抑郁症、自杀，这种现象已经在各地普遍出现。请听报道。星期日，川普在新罕布十二州曼彻斯特的一次竞选集会中批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疫情和封锁政策，认为拜登是一名停摆的候选人。拜登上个星期四在总统辩论中表示，他愿意实行更多经济关闭措施来对抗病毒大流行。根据福克斯新闻10月25号报道，目前虽然无法获得2020年大部分时间的全国性数据，不过一些州报告在大流行病期间因服用过量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有所增加。卫生官员和专家指出，由于全州范围内的封锁而增加的孤立和失业是造成与滥用药物有关死亡人数激增的可能因素。纽约州奥诺达加县卫生局社区卫生负责人舒尔兹向媒体表示，大流行确实增加了滥用药物的风险。根据县卫生部门的数据，奥诺达加县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在2020年前六个月跃升至86人。县验尸官办公室表示，这个数字几乎是2019年上半年报告的两倍。俄勒冈卫生局则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在2020年4月和5月俄勒冈州因阿片类药物服用过量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70%。 该州卫生部说这种上升是令人震惊的高峰，不过同时亦说现在确定有几大程度过量服用药物造成死亡高峰是由中共病毒大流行引起的，仲为时过早。在加州，加州司法部长贝维尔话俾福克斯沙加缅道分台知，在我哋一啲县死于药物过量嘅人比死于中共病毒嘅人多。贝维尔话，同大流行病前几个月相比，圣地亚哥喺七月同八月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增加咗50%。佢表示，由于大流行病疫情，呢啲灾难性嘅影响正喺度加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嘅信息。亨特色情硬盘，刘亦菲同佩洛西儿子亦上榜，好莱坞栽赃陷害朱莉安妮，川普广受欢迎，拜登谎言被揭，黑人民调大跌，揭开中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嘅谎言。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最近亨特拜登嘅电邮门事件持续升温，令人触目惊心。10月25号，网络上不少网友跟住爆料，有推特网友贴出截图，证明中国大陆网易当日亦罕见咁跟住报道了亨特色情丑闻。据说扮演花木兰的刘亦菲亦参与其中。另有网友摆出一幅巨大的广告图， 拜登父子赫然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广告牌右下角写到：你的笔记本电脑是什么？标注为 Capital One 发行。网友点赞话：不仅如此，网友还在推特上摆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儿子竟然亦在亨特的电脑里面，推文话他在虐待一个小女孩。民主救国阵线主席唐伯桥在推文中回应写道：如果这个是真的，应该立即捉捕，佩洛西应该立即落台向天下人谢罪。朱利安尼将拜登儿子和未成年的女孩照片交给了特拉华州警察并正式报案， FBI 亦起到约谈新的证人，就是亨特合伙人包布林斯基。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曝光，使拜登腐败案情越发清晰。有网友猜测警察有可能逮捕拜登儿子，请大家密切关注他的去向。自从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揭露拜登家族丑闻后，沉重打击了民主党的士气。从昨天开始，几日来一直封锁涉及拜登家族丑闻的 Facebook、 推特，突然出现大量朱利安尼涉嫌招妓的图片和图像，而且视频有人说那个只是背影的女孩仅仅15岁。很多网友都感到奇怪，直到昨晚朱利安尼一连发了四条推文，大家才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即刻松了一口气，又对民主党这种报复性诽谤手段不嘲一顾。原来在七月份的时候，朱利安尼应邀到好莱坞客串一部电影，他的镜头不多，但需要对白，专业人士都知道现在演员、歌手甚至主持人的微型马克风都是穿过衣服里面扣在领口上面。朱利安尼拍摄完片段，拉出衣服内的马克风就回到了房间，靠在床上整理衬衫。这个时候突然导演26岁的女儿闯了入来，要采访朱利安尼。未等到朱利安尼起身，导演突然亦闯了入来，嘴里面还自言自语地说：他才15岁，你太老了，不得的。导演拉走女儿后，朱利安尼感觉到不对，因为他毕竟是检察官出身，同其他的政治家是不同，对各种犯罪伎俩的警惕性好高。朱利安尼随即果断地决定报警。警察查看了现场，盘问了当事人，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就结案了。但是没想到纽约时报随后就报道了这件事，而且暗示朱利安尼行为不检点，在少女面前整理裤腰带。朱利安尼之后才确认他被入了局，这个好莱坞导演精心布置了一出戏，然后在藏在房间里面的间谍摄像机拍摄了下来，再切头切尾，就搞出一段朱利安尼嫖15岁女孩的影片。现在的微型摄像机能够由专业人员在墙上挖一个窿塞入去，然后再用同颜色涂料将墙抹平，肉眼根本看不见微型针孔摄像头的。这件事当时就过去了，因为视频来源可疑，所以没人太当回事。没想到现在拜登阵营却找出来重炒冷饭，大肆曲解，试图打击朱利安尼的公信力，转移公众视线，为亨特拜登的罪行打掩护。朱利安尼表示他不会因为遭到栽赃陷害就停止揭露拜登家族的腐败淫乱的行为，恰恰相反，他将抛出更猛的料，证实拜登家族的罪恶。朱利安尼除了担任过纽约市长，一生主要从事打击犯罪活动，他曾经长期担任纽约检察长，被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以毁灭性打击。另外曾经猖獗的纽约黑人犯罪团伙亦遭到朱利安尼摧毁。朱利安尼将犯罪横行的纽约变成了一座安全的城市。美国总统辩论会后，川普又接住一日到北卡、俄克俄、威斯康星三个地方连续发表演讲。24号美籍著名评论作家曹长青在他的推特上发出有关视频，并写到三场都是人山人海。 咁多人唔怕疫情聚会，可见激情。琴日川普演讲后，晚上翻到佛州中旅城，沿街有欢迎人群。视频系去俄亥俄沿街欢迎场面。唔好讲拜登冇见过，之前美国总统亦没有被人民咁力挺过。川普真系为美国搏命，却受左媒围攻，人民要讨公道，支持川普连任，保住伟大嘅美国。他还在推特中写道，来美国32年，经过8次大选，从未有见过外国人走上街头力挺美国总统。韩国人支持川普，他们知道川普能维护东北亚安全。日本人高呼川普连任，认为川普能够保住亚洲和平。台湾被评为全球最挺川普的，因懂得川普能抗衡中共保台。以色列最新民调 50% 挺川普， 21% 挺拜登，因为川普带来中东和平。智者挺川普，白痴才是爱拜登。他还摆出一些亚洲各国支持川普的图片，推文写道，台湾人竖起支持川普的招语牌，有智慧的华人支持川普，日本人叫住爱川普，南韩人挺川普连任。他们懂得川普有能力、有魄力、有勇气，用邪恶听懂的语言实力对付全球的恶棍。他们明白只有川普能保住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继续领衔世界消灭恐怖分子，抗击共产主义，阻止社会主义。左风的傻仔们什么都不懂，这些推文下面不少推友转推点赞热烈回应。中美企业峰会主席沈群话，美国主流媒体对捕风捉影的川普通俄门大肆报道，但对证据可靠的拜登案集体沉默，证明所谓主流媒体已沦为民主党宣传工具。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有很多界定标准，但如果没了新闻自由，那就一定不再是美国了。曹长青赞同话，这个是我看到的最详细的评价文章，好值得一读，并发了该文的连结。25号媒体人陈晓天发出拜登的一段视频，拜登在视频中话，我们组建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的选民欺骗组织。推友回应话，可能吃了诚实的豆沙包。不管什么原因，拜登一不留神讲了大实话。但是拜登在同川普的最后一场辩论会上假话不断，在网上亦不断有网友曝光他的谎言。网友在网上摆出一张照片，名为是边个将小孩关在笼里面，照片右边就是奥巴马的国土部长杰伊·约翰逊，左边就是奥巴马时期不少小孩被关在笼里面。文中写到，不是川普建笼子，而是奥巴马。这些主流媒体明目张胆地呃了美国人民4年了。著名时事评论人秦鹏发推文，昨日川普关于种族问题辩论大胜，揭露了拜登90年代将黑人称为掠夺者，立法导致数千名黑人坐监的黑暗历史。今日美国黑人对川普支持率高达 46%， 而前一日只有 31%， 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需要在这个族群中获得 80% 选票才可能获胜。中共最近发动一切宣传机器，高调纪念自己的军队在70年前的10月25号进入朝鲜半岛作战。中共央视和军委还分别制造了两部纪录片，但是都回避了边个发动了朝鲜战争的问题。习近平发表讲话时亦是只字不提。实际的情况是1950年6月25号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对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领导的南方发起了入侵，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朝鲜半岛。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斯图克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没有斯泰林提供武器，毛泽东提供兵力，金日成是不可能发动朝鲜战争的。获得苏联和中国帮助的金日成3日内打下了韩国的首都汉城，在战争爆发后仅1个月就占领了朝鲜半岛 95% 以上的领土。 南韩军队不得不退守南部的釜山防御圈。1950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予韩国军事援助。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正式建立，在当年9月15号登陆韩国仁川，才逆转了朝鲜半岛的战局。对于中国为什么参战，中共的理由是美国在这里武装干涉朝鲜半岛的同时入侵台湾，将战火烧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所以不得不抗美援朝。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这个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依据是美国操控联合国军跨越三八线，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军事行动。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美国认为韩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美国通过联合国帮助创建了这个国家，如果美国不为追随自己的国家流血牺牲，这个会有损北约在欧洲的合法性，因为毕竟美国对欧洲国家承诺为抵抗苏联的侵犯提供保障。10月23号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大力宣言抗美援朝是中国的胜利，但是从伤亡人数来讲，无法证实中国是胜利者。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统计，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为40万人，负伤人数为 48.6 万人，被俘虏人数为 21,839 人。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今年7月29号公布的美国重大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 36,574 人，伤员 103,284 人。这个统计数字亦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中国因为在这一场战争后期越过三八线作战，曾被联合国决议谴责为侵略者。在此后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朝鲜战争中最明显的赢家是台湾和日本。台湾得以最终脱离共产主义的圈子，日本的经济得以大力发展，同时日本还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否则协议可能会被大大推迟。最大的输家是朝鲜的老百姓。朝鲜半岛至今处于分离的状态，战争还造成了朝鲜大约 10% 的人口死亡。亨特电邮属实，在佛州提前投票，川普说能参加投票真荣幸。新疆喀什爆疫情，全境封城。中美贸易协议，北京完成农产品采购目标的 71%。 印媒不惧战狼，专访台外长遭威胁后怒斥中共。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星期五表示，该委员会已启动了针对拜登家族海外交易的调查。他还证实他们目前得到的关于拜登儿子亨特的电邮都是真实的，他们可能在合适的时候向公众公开一些证据内容。据英文大纪元报道，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委员会现在已经得到了涉及拜登家族腐败案的电邮。该委员会最近还得到了亨特前生意伙伴波布林斯基提供的证据。约翰逊说，我们确实可以使用波布林斯基提供的信息，他昨天给我们委员会提交了一个 U 盘，我们会尽职感验证和认证这些电邮的真伪，而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些电邮有任何的争议，我们能够证实这些邮件的真实性。约翰逊还表示，如果可以的话，该委员会将给公众知道相关的信息。约翰逊认为，关于拜登家族的丑闻，除了目前已经得到证实的信息外，一定还有大量的未知信息。他还谈到，该委员会还从亨特的前商业伙伴库尼的电邮账号上获得了相关信息。约翰逊还介绍说，在拜登家族的腐败丑闻中，目前已经看到了三种不同的丑闻。拜登家族的丑闻本身， 拜登家族在国际业务上的纠缠，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公司对于信息的压制。新疆乌鲁木齐的中共病毒疫情9月初宣称清零，但是24号喀什地区再度封城。有当地网民表示，封城原因是发生疫情，亦有官员在微信中提及当地有疫情的截图传出。新疆官方通报喀什地区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10月24号有网传消息称喀什机场处于关闭状况，大量航班取消。六媒红星新闻证实，喀什机场24号的进出港航班从北京时间下午15点左右大面积取消或返航。另据香港明报报道，喀什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在电话中确认封城消息，并称目前喀什全境封城，飞机停飞，出不去亦入不到嚟。而封城指令今日刚刚开始，而家指挥部亦喺度等通知，所有人待命状态。网传消息称喀什梭扶院有一个人确诊，该指挥部仅回应港媒称原因唔俾讲，唔能够讲，又表示目前封城指令只涉及喀什，稍后可能会由官方发布具体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晚间报道，喀什地区梭扶院对应检尽检人员定期检测中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天山网晚间引述报道称，这名无症状感染者为梭扶院站闽乡二村的17岁女性村民，今日在定期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确诊为武汉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已转入喀什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通报显示，这名患者目前没有发烧、没有咳嗽等症状。有网友质疑当局隐瞒疫情，为什么仅一例就要封城？由于新疆本身是中共资讯封锁严重的地区，当地疫情的真实情况外界很难知道。近来印度对台湾越来越友善，媒体更是对台湾相当感兴趣。继本月15号印度媒体今日印度专访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后，相隔几日21号印度媒体 WION 亦专访了吴超涉。这一次专访再次引发中共跳脚，又以强烈措辞发函给印度媒体，要求他们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过 WION 节目主持人下马不但不畏惧，还强硬回击，直接在推特贴出了中共大使馆的警告信函，而在贴文最后还特别标注中华民国外交部推特，表示好荣幸能有这一段采访。下马在推特贴出中共的警告信函，并反讽刺道，中共可以先承认喀什米尔、拉达克、阿鲁纳克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吗？尊重主权是互相的。最后还直接标记中华民国外交部推特，写道非常高兴能有这一段访谈。对此吴超涉亦表示，我们看到中共不断试图输出威权主义，而台湾正好站在最前沿的第一线，因此台湾必须更加小心。由于近期频频传出中共威胁印度媒体，纠正他们不该称呼台湾为国家，蔡英文为总统，要印度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共永远不了解民主国家，永远将人家屋企当成自己屋企，将自己的规矩当成人家的规矩。王定宇说，在民主国家，电视台报道什么，当地政府都不是好管的，何况你是外国政府，不懂得尊重各国电视台的自主运作，还可笑地发函警告人家，结果引起民主国家一片哗然，就如同中共在各国制造主权纷争，将人家的领土当成自己的领土，又将人家的媒体当成中共的党媒了。除了贻笑大方外，全球自由民主国家渐渐地不吃中共这一套了。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